你好，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我是主持人 Joanne。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我会协助你探索内心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斜杠找到闪耀的自己吧。嗨同学们，今天非常特别哦，今天我们这一场 podcast 是 live podcast， 也就是我们是边直播边录音的方式。诶，虽然就是第一次有点手忙脚乱，但是我觉得效果还不错。然后如果你想要看影片档的话，欢迎你加入斜杠先修班的私密社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模样了。今天这集的主角是一位宠物沟通师，他叫做 Pin。 那他的主业是界面设计师，那他的斜杠副业也就是宠物沟通师。那他已经在这个行业有3-4年的经历了。那很多人都对宠物沟通师这个很新兴的产业产生很多的好奇，那到底 Pin 是如何跟小动物沟通呢？还有如果你也是位很爱宠物也想要朝着这职业努力的人，这集都会给你很多的方向跟指导。那在最后呢，我们也有开放 Q&A 的时间，那也有很多同学也都问了非常棒的问题，我们这边也会收录在这些 podcast 给大家一些指引。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动物电台的 Pin， 我是一个猫奴兔奴，是一个动物沟通师，我本人也是一名 UI 设计师。
Pin， 你说你当初开始想要做宠物这一块是大概什么样的启发？就是你说你大概做3-4年了嘛？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刚好看到宠物沟通，就刚好在网络上面看到宠物沟通相关的文章，然后让我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宠物沟通这件事情。
对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有看到一本书，就是有教你一些自学宠物沟通的技巧。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买书来自学看看。然后我其实看完书之后还蛮快就上手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看完书之后我就蛮兴奋的跟我身边2-3个好朋友就是分享说，我有自学。
那本书还可以找得到吗？
可以可以。
OK， 你是看了几本书才觉得说你想要做这一行？
我就只有看一本，
只有看一本就可以开始做了。如果你要做宠物沟通师，是你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培训吗？还是说大家都可以经过自学？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自学。对，因为其实动物沟通它原本运用的技巧就是直觉感知，直觉力，直觉力其实就是对每个人都有直觉，
是，
对，
是，
只不过就是可能，你的直觉有没有常常在用，有没有？就是灵敏程度不一样，或者是你擅长的部分不同。所以大家其实应该都可以透过自学试试看。
但是我想知道说会不会有些人会很质疑你们的职业啊？
一定会
一定会。就是有些人对这个看法就是很两极，比如说一只狗你怎么会知道说它今天的情绪是怎么样，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病痛，这是需要有先天的感知能力，还是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感知到说它的情绪？这个细节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应该做任何事情多少都会需要一点天分啦。然后在动物沟通的过程基本上其实这感受力讲起来会有点神奇、就是、
真的吗？
对，
你可以跟我们讲说你被感知力启发的那瞬间吗？
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在看书的时候，书上就会给你很多练习嘛，就是练习范例。然后我记得第一个练习就是先看一只猫的照片，然后他就直接问你说，就是你可以说说看这只猫他喜欢吃什么吗？或者是他的碗长什么样子？或者是他家里有什么东西是他喜欢待的地方？然后我就会突然之间，就是头脑里面会突然之间看到一个碗的形状。
这是假的？
那个感觉有点像是就是头脑里面会突然出现一个影像或者是一个声音。就很像是你不知道为什么灵光一闪突然看到
的一个画面。真的假的啦？不要骗我。
其实我一开始在接触宠物沟通的时候，我不能说是半信半疑，我大概70%怀疑。对
对啊，
但是因为
你是因为在看书的时候，你照着他的步骤做，你发觉你有这个感知能力。
对，就发现就好像真的可以，但是因为我还是会想要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
我还是会想试试看。
那你怎么做尝试？你怎么做试验的？
一开始是跟自己家的小朋友聊天。然后但是因为你跟自己家小朋友聊天，你会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就会觉得 欸，可是我本来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本来就知道他会有这些情绪。
你说你们家是有
我们家有两只猫猫，
两只猫，一只兔子。
对
，OK OK， 所以你那时候就觉得想要再去试其他家的宠物试试看。
对啊，然后我就跟可能就身边两三个好朋友分享，然后请他们家的猫猫借我练习。然后就会发现。我真的也没有去过他们家，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知道他的猫喜欢吃的饲料长什么形状，然后、或者是他的水碗是什么颜色，
是只限于猫吗？还是
不是猫猫狗狗其实都可以，但我比较擅长的就是宠物，或者是路上的浪浪。
比如说你要感知一只猫，你是必须要摸它的身体啊，还是说？只要看到它你就可以
基本上是只要看到它、但是
假的啦
但是因为其实动物沟通的过程是你需要三方都愿意沟通
三方是指说
我跟猫小孩跟照护人就是我们三方都愿意这件事情才会就是这么顺畅的进行
如果说假如一位听众好了他想说好那听了聘这个直播他想要尝试看看把自己的狗拿给你做练习你的程序会是长什么样子
我常常在接个案的时候我会在沟通之前就是先跟猫小孩打招呼
怎么打招呼法
打招呼过程其实就是照护人会先提供我小朋友的照片跟名字然后我就会先跟小朋友就是打招呼然后问问他家里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会把就是小朋友给我的个性感觉然后还有他们家生活环境就是画成图然后给照护人做身份确认然后这个步骤其实一方面也是让我可以比较清楚知道这个小朋友他的沟通表达的能力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他的表达状况是不一样的有些狗狗他可以就是把家里
有分年龄吗就是说越小的狗可能才几个月他可以表达吗
我觉得很看个案
真的
因为我也有碰过就是年纪很小大概才三个月但是很会沟通的小朋友
他们要先提供给你照片然后你会先把他们家的模样先画起来然后呢下一步
然后这一步就是做身份确认嘛然后通常大家只要身份确认 OK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正式的沟通那沟通的过程其实差不多就像是三方的对谈对就是照护人会给我说你想要跟小朋友讲的话或者是你想问他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个讯息告诉小孩然后小朋友再给我他的回答我再翻译给照护人有点像是这个样子的过程
哇天哪那我想知道说大家都常问哪些问题
最常问的其实就是生活日常对就是例如说家里环境怎么样然后现在吃的东西好不好吃然后或者是有没有想要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日常然后当然也会有就是一些重要的时刻需要跟小朋友讲例如说我们要搬家我们要有新成员对或者是像是身体状况例如说下礼拜要带去结扎跟他讲一下
哦真的是可以这样讲的
我觉得讲这个还蛮重要的
那如果你讲完之后你的客户他们会发现到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其实
可以分享一个 例子吗
那我讲我上礼拜就是有聊到一只搬家的猫咪然后因为其实搬家这件事情对猫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事
因为不熟悉
对你要转换环境但是我们不会只是跟他讲说你下礼拜要搬家不要紧张你这样讲他还是会紧张
对
你要我会去问猫猫的是我们下礼拜要搬家然后你对新家有没有什么期待然后搬家的过程怎么样子可以让你比较舒服
是
然后照护人就会知道说这只猫猫他希望的是搬到新家的时候妈妈先陪他待在他的房间里然后他原本的猫砂盆跟食物放在跟旧家相对的位置这是猫猫希望的
对
所以就是照护人接受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在搬家的过程他就比较有方向的可以去帮助猫猫在适应新环境的这个调适期可以缩短猫猫的恐惧这样
OK 那我还知道说很多人他会问到关于离世的问题这应该也很多人想知道说我家的猫猫在天堂过得好不好啊这个你也可以感知到
我自己个人其实没有专门接离世我的离世主要就只有接就是刚毕业的小朋友因为其实我觉得离世沟通是 他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宗教信仰啊，这些就是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理解。然后我自己其实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我对于离世沟通的想法就是，只要能够帮助你们好好说完再见，然后就是各自祝福之后未来的生活。
就是刚毕业的毛小孩你还可以接，但是离世一阵子了，可能就比较
就会觉得让他过他的生活。
你觉得这份工作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挑战呢？就是你必须要一直跟客户，然后这样来来往往，然后又要跟毛小孩，等于说是你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比较大的困难点应该是我这一两年一直在练习，就是不要把太多的情感放在个案身上。
哦，怎么说？你曾经跌过什么样的脚，让你觉得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动物沟通其实它是一个很私密的过程。因为我会直接感受到小朋友的想法，然后照护人的情绪它也是直接反映在你身上，所以你会一不小心就真的把大家都当朋友，然后你会放太多的期待在对方或者是在自己身上，你会希望就是哦，好希望我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好希望我可以多帮忙一些什么，
然后这样反而让你自己更多的情绪的负荷，这样子。
对啊，甚至可能像是我明明知道，这个小朋友他已经安宁了，就是我们真的也只能够做到这里。
对，
但是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抽离这个情绪的话，我就会一直陷在这个悲伤之中，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是服务其他的小朋友。
等于说情绪放太多也不对，但是太过理智好像也不对。我觉得你这个行业好像还蛮需要沟通的能力跟倾听的能力，你觉得呢？
会哦，蛮需要的。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动物沟通好像就是跟毛小孩聊天。
对
对，但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跟人对话。
你可能说把这个当兴趣，然后后来变成一个收入。那我想知道说，因为只要是你的斜杠副业，可能你都会面临到说该怎么样去开发新的客户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然后你是怎么克服的？
老实说，我刚开始开拓客户的方式其实就是经营自媒体，就是经营 Facebook 粉专，然后我的网站，然后后来就是也有开 IG， 就是在经营自媒体。然后还蛮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我有特别在注意就是我发出去的内容吧，还有我的品牌形象。
怎么说？
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只要就是发发小朋友的照片啊，然后讲些可爱的话，就会有人喜欢。但是其实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啊，因为你发了这些，然后就有我会比较现实知道说，好，你发了很多毛小孩照片，大家都会帮你点赞，就很疗愈。然后呢？
对啊，
就没有收入。对，那怎么办？你怎么样去开发？就是你做过什么？因为我知道说 Pin 好像也有上过人家的 YouTube 频道。
对啊，就是我除了就是经营自己的内容之外，就是像是会有一些合作，我就会去做。
例如像什么样的？
例如像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哦，对对对，Pin 就是他主动找我，就是他也是蛮积极在开拓不同地方的受众啦。应该是你会主动 contact 一些人。
其实早期的时候我是不敢的。
哦。
就是全部都是别人找我。我是大概可能今年才开始吧，就是试着就是多出去联络别人，
比如说 YouTube 啊 Podcaster 这些，让你的品牌可以得到最大的曝光。
因为其实一开始就是别人找我合作的时候，我也是会觉得就是有点紧张，就是不敢。 对，但是一方面你也会觉得就是哦，可以多认识不同的人，然后接触到不同的客群。
对，
就是其实这也是还蛮不错的方式。
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说就是人家觉得说你这份工作对你有一些质疑，你是怎么去化解它？因为有时候我们算命也会说算命不准。对，
因为我觉得我的客人都蛮好的。
怎么说？
我没有遇过就是来我这边然后觉得说不准啊，要退费啊，或者是要干嘛的。就是我没有。
可以退费吗？如果不准可以退费吗？
我觉得可以啊。
哦，真的吗？
对啊。
OK。
对啊，
okay。
但是我蛮就我客人蛮好的，就是没有遇过这样。然后但是
那质疑的声音总会有吧。
我觉得都因为可能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针对整个动物沟通师这个群体。
对，一定会有。
对，然后對因为虽然说他不是直接在骂你，但是毕竟动物沟通师很小众嘛，人数很少。
对
对，然后酸民人比较多。
对，
所以就是当别人只要一攻击动物沟通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 啊，好像在骂到我，可是我没有对你怎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每个行业应该都会被被质疑啦。
对
对、
啊，
但是你应该是就是先做出口碑来吧，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当不了解你的人，他在就是批评你讲这些就是攻击的话的时候，但其实你知道自己不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还是会尽量的把我的个案都做好，然后尽量的就是多分享一些大家因为动物沟通而得到的一些帮助。我觉得如果就是我可以多帮助到一个人，多帮助到一个小朋友的心声被人听到，那就又多了一个家庭因为动物沟通而得到帮助，可能就会少一个人去攻击动物沟通。
了解了解。你说你大概你现在能沟通的宠物的类型是 有哪几种？
主要是猫猫、兔兔、狗狗，然后鸟也有。
鸟也可以，
對，就是鹦鹉啊、文鸟啊这些。然后爬虫比较少。对，
爬虫也可以沟通。
对，但爬虫比较少，就是乌龟、手工。
你有去研究说动物学这个部分吗？
会，
要研究。 对不对？就是研究说他的表情跟他的动作是代表什么样的，
会哦，
的情绪或是状态。你是可以是要去研究的。
要，对，我觉得就是动物沟通，他虽然说这个技术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很好上手，对，但是你在真的在面对个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动物的照护知识，还有就是动物行为学的观念。因为其实大家来找你的时候通常都是带着问题的。
对。
所以你要必须要知道就是今天不讲猫猫狗狗好了，假设是天竺鼠或者是刺猬，它吃什么，它生活环境怎么样，或者是它这个行为代表什么，就是都是要知道的。
那我想知道说你刚刚说你看了一本书然后就开始自学，我还想再听更多的细节。不可能是看完书之后就可以开始称自己是一个沟通师，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中间从看完书到有第一个收费的案例大概过了多久？
好，我其实我个人算是有一点快，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快。
对，大概多快？
就是我从看完书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朋友分享嘛，然后我的朋友们就开始跟他们的朋友分享，说就我朋友他会动物沟通，而且他讲得很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有点就是在
太快
的时间之内，就是
该不会是几个月后吧？
那个时候大概一个礼拜之内我就开始收到就是千几百个私讯，就是有点可怕。
你说你看完书然后
因为我真的只有跟两三个朋友分享，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准，然后就开始扩及，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还蛮常用 Facebook 的吧。
那时候是几年的时候啊？
就是三四年前啊。
哦，三四，我觉得我知道，因为三四年前那个时候，宠物沟通师好像才刚开始兴起的行，
应该是刚开始热门。
我觉得这也反映到现代人的一个心理寄托，就是大家可能也会追求身心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会去找算命师，我们会去寻求塔罗牌之类的，对。但是宠物它基本上是算是我们基本上也算是我们的小孩了，但是它因为它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就更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啊，
然后刚好有一个人他出现，就是你的出现，刚好那时候还没有很多人做，所以你就刚好出现了，然后代替最亲近的毛小孩帮他们沟通，所以你才会有一百多个私讯。我觉得你那时候应该也是时机有抓的，对，
应该是就是很刚好有搭上一个机运，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本身没有那么爱社交，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私讯的时候我有点吓到，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既然我要把宠物沟通学好，那我就要把它做好，那我就开始接练习，所以我才开始就是真的一个一个回，然后一个一个练习这样子。
那练习那时候是有开始收费吗？
没有哦。
okay,
基本上大家刚出来接实习个案是不收费的，就是接练习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我接了300个练习。
哈，所以刚开始从看完书然后到接就300多个练习，练习完之后再开始收费这样子。
对，
在、okay, okay.
中间花了可能三个月这样子。
所以你除了自学之外呢，你说还要去研究动物学。
对，
是每一个比如说猫也要研究，兔子狗都要研究，
看你想要接什么吧。因为我主要就是做宠物，所以我觉得就是 各种毛小孩的这些知识我都要有，这样。
这也是蛮不容易的，一直面对很多不同的案例跟问题，其实会让你变成一个还蛮懂得倾听的人吧。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很必备的一个技能。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像我碰到安宁个案的时候，就是
快要毕业的小孩。
对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大家
可以分享一个例子吗？让我们听
听。好啊，我有聊过一只是就是安宁的狗狗，然后他其实已经瘫痪很多年了，就是没有办法走路这样子，然后上厕所也都是要照护人，就是抱着他去公园帮他挤尿这样，就是他过这样的生活也过了很多年，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照护人找我跟狗狗聊天的时候，是医生那时候跟他讲说，我们可能差不多要考虑是不是要让他走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然后认识那只狗狗这样，然后其实那个咨询的过程，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在替照护人把他想说的话告诉狗狗。我们没有真的就是请狗狗讲很多话，而是就是一直要告诉他说，你对妈妈来说有多重要，然后我们有多希望你最后的日子过得很好。然后那时候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传达这些讯息给小朋友。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也会有问说，就是那你现在还有没有想吃的东西？有没有想去哪里？然后上厕所会不会痛啊？吃药或不吃药怎么样会让你更舒服？这些问题，对。然后，但是真的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在只是在让照护人抒发他的情绪吧。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彼此要把所有就是心里的感谢都讲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毕竟我们相处了那么多年，所以那个情感是很重的。
对啊对啊，我每次在看到人家那种影片就是要离世呢，我都会都忍不住落泪。虽然我
一定会
哦，你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有点
因为
哇你眼光好我们现在只是刚开始呢
对啊，讲到毕业的小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你会变成每个个案你这样其实也是有点累。
有一个心态是你要知道自己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中继站。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看我身边很亲近的人，他们有养狗，然后最后狗狗去世了，然后他们后来就是没有勇气再养狗，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失去的痛，那个是太痛了，就是他陪你18年20年，就是像家人，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你会觉得就是你就算想再找两个新的狗都没有办法代替它的位置。
对
对
对，
哦，对啊，讲到也想哭但是你扮演一个很好的媒介，就是你让他们在临终的前让他们可以传达他们的讯息。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说动物沟通存在最大的价值，可能是这个时候，就是当小朋友就在安宁的状况下，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可能兽医师也没办法做什么，然后你那时候也不会再要求他去好好上厕所啊，或者是好好吃饭，就是大家真的都不会对小朋友有任何的要求，你只希望就是他最后可以好好的走完。所以这个时候宠物沟通在这个期间应该是真的扮演蛮重要的角色这样。
对，而且其实还蛮有大的意义耶。嗨，这是中场，这是我替自己打的一个小广告。最近我有开设一个斜杠咨询的一对一辅导，目标是帮助你从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斜杠领域，到帮助你成功尝试做出来，并帮助你利用最小可行性商品获利。但是因为每个月我的辅导名额有限，如果你有兴趣，就赶紧到自己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我的 LINE， 就可以跟我谈话，而且看到实际的服务项目跟价格喽。那你觉得这份工作你也做了3-4年，其实它算是你一个另外一个正职，我们不能讲副业，因为可以说收入大概就是相当你现在的正职，已经是另外
差
对差不多已经是另外一个正职了。你觉得你为什么可以持续那么久3-4年，然后这份工作你觉得以后你还会再继续想这样做，或是你以后会想要做开拓什么样的领域吗？
我觉得其实能够做这么久是就是我有因为做这件事情而得到成就感吧，然后我也有让它就是发挥它的价值。因为像是我的收入一部分我会捐给爱兔协会，
哦、OK，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喜欢兔子的人，
因为我养兔子。
而且我发觉到你手中的那个，那是刺青吗？
对啊，哦，一边是猫，一边是兔子啦。
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等一下，我帮你 zoom in， 我帮你 zoom in。我觉得还蛮酷，就是你爱宠物爱到一个。
对啊、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动物的人，我才会做这个工作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这边是
可以介绍你手中的刺青吗？
好，这是我第一只兔兔。
哇、wow, 哦、嗯、，OK， 你为什么会想要刺这个兔子？
我其实觉得刺青就是一辈子的纪念，然后我会刺在身上的就是我确定我会一辈子都很爱的事情。所以我其实只刺我的毛小孩、
啊、所以真的聘真的是把他就是现在的公司当成职业、啊、那另外一个刺青我们再看一次、嗯、这个是什么？
就是猫咪
哦，
对，
也是你第一只猫咪吗？
我第一只猫。
OK， 我们来这边，然后我发觉你这边还有
哦，这个是他们各自。
天天哪、啊、我可以再看一次给大家看一次。这边
各自，
这是什么？
这是我第一只兔子，第二只兔子，然后还有我现在的
猫猫。你该不会把你养过所有的、
啊、
所有的真假的你会把你所有的宠物就是一生养过宠物都会刺在你身体上？
对，我还有一只猫还没刺。我以后就是老了之后我手上这些就是都是我的小孩。
欸，我想问大家有没有把心爱的人或是把宠物刺在身上的经验，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太强了太强了。你爱他们的程度已经是超过大家所能想象得到、欸、把它当成你生命在爱、嗯、然后
会哦，
对，然后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在做。
嗯，
非常不错。那你觉得你现在，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宠物狗公司嘛、嗯、你觉得你跟他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差在哪里？
嗯，第一个是因为像我除了养猫猫我也养兔兔啊，
嗯，
然后我觉得我对于就是特宠像是不管是兔子、天竺鼠、仓鼠、刺猬这些还算是有经验，
就是比较大家没有那么常养的宠物类别你比较可以多去涉猎。
嗯，对啊、嗯、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刚刚其实有稍微聊到就是现在很大部分的宠物沟通师是比较偏身心灵领域。
嗯，
对，然后那个比较不是我涉猎范围。
哎，对，我其实不喜欢这样子哎、欸，因为我觉得那好邪门哦、喔。对，因为我觉得，就有时候我觉得宠物公司这个也是，其实我之前也会质疑，
嗯嗯，
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质疑，是因为我没有养，我没有亲身体验。如果我真的体验你的服务，我觉得不准，我再来质疑。但是因为我现在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很客观的，就是我是站在中立，因为我也会有点质疑，因为我没有尝试过。
对、啊。
但是一方面，我又看说。那么多人在找宠物公司、嗯、那么多人在找你咨询，一定是有他的市场跟他的、嗯、他真的很准的地方。
对啊，然后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就是追求准确度
哦，
嗯，就是我觉得
已经跳脱那个层次。
对，我觉得准确度是基本的啦。
哦，对对 对，
对啊，
你不是走那个身心灵战的、
啊、
那你是走
就是大家来找我沟通咨询的过程不会只是就是哦，你得到一个很准的答案这样。
嗯，
就是我会像是我说我要去进修一些行为学的知识啊，照护学的知识啊，这些就是嗯，我会比较倾向于例如说像是小朋友乱尿尿你来找我，然后我会跟你去讨论说诶，他现在对厕所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改善这个问题，而不会只是说哦好我帮你跟他讲说他不要乱尿尿。
嗯，
对，我比较会就是
针对他的问题去解决，
对，就是跟照护人去讨论方法，然后真的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但是讲一次就有用吗？
嗯，因为其实
比如说你跟狗狗说不要乱尿尿，然后他知道了，如果他接收到这样的讯号了，那
基本上不会一次讲就有用，就是通常
假的啦。
对啊，因
为大家要不要试试看？
因为其实他会乱尿尿一定是有原因。
嗯
嗯，然后如果这个原因你没有去解决，而只是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尿在这里，就是他为什么要改善？对啊，他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说他真的不喜欢这个厕所。那你要做的应该是就是帮
他，你还会跟你的客户讲说他应该怎么去 training 他的小孩，你会这样子带入这样子的。
对啊，你要做的应该是去改善上厕所的环境、嗯、那你才能够解决他不喜欢在这边上厕所的这个问题。
嗯嗯，就是比较多实力的部分。我也不喜欢攻身心灵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身心灵就是在大家脆弱的时候好像补一刀这样子。就是有人是如果他今天是很爱他的小孩、嗯、当然你会有一些情感的投射、
嗯、
那 如果你再跟他讲一些身心灵，他就会被你这样迷的这样子、嗯、头晕目眩这样子、
啊、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好，也可能就是有人需要吧，就是如果、嗯、一定是有人需要才会有这方面的市场。对，但是因为像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吃这套，
我也不吃这套。
对啊，我会觉得就是我希望大家来我这边是真的能够带走一些什么，然后真的能够、就是
解决他的现在的痛点，
嗯，有帮助到你们的。
那我想最后再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如果现在听众如果他们有想要做宠物沟通的话，你对于他们有什么开始的建议吗？
大家要学动物沟通，就是其实除了像我就是看书自学之外，现在也有蛮多老师有在开课。嗯，然后现在开课老师已经很多了。
那 你会开课吗？
我有在考虑要开课、啊、
但是还没有开课。
还没有开课、嗯、对。
我相信以你累，你说你现在辅导过几个？
1500个。
1500只宠物了但是你还没有开课，可能就是还是很低调这样想说。
嗯，
对，可能未来也会朝开课这个部分。
嗯嗯嗯，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自学起来，所以我可能会开线上课程，就是教大家一些自学的管道这样。
所以大家想要做宠物沟通，他就是先去上课、
嗯、
然后看书。
嗯，
但是可能这个是很基本的，但是研究每个动物的动物行为学这个部分要从哪边去摄取这些资料？
其实现在还蛮多线上课程的资讯啊、嗯、就是还蛮多的，不管是你网络部落格啊，或者是像是有很多医生他们也都会开线上课程或者是一些讲座什么的、嗯、就是这些只要有相关的资讯就是都可以去上。
嗯
然后目前其实没有一套完整培训宠物沟通的
系统。目前还没有吗？
没有。
哇，这是一个市场
对啊，就是没有一套完整培训就你从零开始的系统，所以像我跟我身边的沟通师朋友，我们真的都是就是自己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然后慢慢的累积经验这样子。
那如果说他们真的也学到一个程度，他们认为可以开始结案了，
嗯，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第一次曝光的好管道？因为大家可能都会面临开，我还是想要回归到开拓客户这个问题、嗯、对，
因为我自己个人做的就是做自媒体嘛。
嗯嗯嗯，
然后
但是自媒体就是没流量啊，就像我们粉专就是没流量那怎么会有人知道你的案例然后去 contact 你这样？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你在接实习个案，就是你在累积自己的经验
还是免费收费的时候，
对，还跟累积知名度的一个方法、嗯、然后只是我那时候没有把握到、嗯、对啊，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开粉专这样。
对
对，然后现在我看到还蛮多人他们是从实习的时候就开始开粉丝团，然后或者是开 IG 账号。 嗯然后你就可以常常发你自己沟通的资讯和沟通的内容，或者是你的客人可以就是请他写一些心得分享，然后就是 tag 你啊这样子。
OK、嗯、所以等于说是在你可能学完之后你开始接免费的咨询的时候，就可以先把你的品牌先做出来、嗯、然后要求大家就是你的客户帮你写一些心得做。
因为虽然我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但是我现在看到一些就是刚出来的沟通师，就是他们会还蛮认真在经营自己实习的这个账号。
嗯
就是他也会请客人就是哦，因为我现在没有收费，所以请你就是写心得然后 tag 我啊、嗯、
反而用这样
子
去累，没有挣到钱没有关系，但是累积自己的名声。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免费跟低价当成你的卖点。对，就是不要觉得说我现在出来然后我可以接很多客人就是因为我免费。嗯，就是不用一直打这件事情、嗯、你还是要把自己当成是正式的沟通师，然后去认真的去面对每一个咨询。
对、嗯、对啊对啊，因为这代表说是你的专业知识的累积、
啊、
这些累积可能是你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它是一个很无形的、嗯一个时间。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宝贵、嗯、也需要收费，然后让你自己比较更专业，是属于那个领域的、
嗯、
那到底实习你会有一个老师吗？就是一个类似 mentor 这样子，不然你自己怎么去实习？
就是透过个案练习、
oh, OK OK
接个案实习，然后如果你去上课的话就会有老师带你啊。
嗯，
对，然后或者是我有一些就是有在开课的朋友，他们会开功课给学生。
嗯，
然后就是例如说你要在多少时间内接满多少个个案。
嗯嗯，
对，就是 你也可以就是去跟着那些老师他安排的方向。
等于说你也可以找一个 mentor 然后带着你、啊、然后他可能会出一些功课，比如说叫你今天去联系一个狗狗、嗯、然后明天去联系一个兔子、嗯、然后跟他做这样来一往 的讨论。
就是如果大家一开始没有方向的话、嗯、找老师我觉得应该是最轻松的方式。 嗯，就跟着老师就好。对、
okay.
然后那这就会牵扯到就是老师就会很重要。
嗯，对嗯对，那可以找谁？可以找你吧，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开课啦。
对
对
对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多搜寻一些，就是多 follow
怎么样。我想到一点，就是怎么样去判别说这个老师他是有权威或是他是有能力的。因为我觉得好多的宠物沟通师出来、嗯、我们都对于这个行业本身就已经有点质疑了、嗯、但是我又想学的话，我到底该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哪一个才是假、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确认说你对于动物沟通的期待是什么。假设说你的期待是身心灵方向，你就会去找就是教很多身心灵那些什么魔法还是疗愈的，
先确定你自己想要呈现什么样的
风格。对，或者是你想要成为的是、嗯、可能像是就是比较理性一点的沟通师的
话，那就可以找你这样子的。
对，或者是像是我有一些开课的朋友，
嗯
嗯，然后像很像是不知道知道，就是像 Leslie 啊，
Leslie
对、
哦、
或者是维尼老师，
维尼 OK、
嗯、
都是蛮有权威的。
对，他们都是已经就是出道10年的老师。
哦，已经，我觉得你可以看资历了、嗯、
对，我觉得不管是资历也好、嗯、或者是还有像是有些人他可能出道很多年但是个案数很少的话、
嗯、
这个也要稍微考虑一下。
但是怎么知道说他讲的比如说他有好几千的资历是真的？
嗯，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可能品牌呈现的方式看得出来耶。
嗯，
因为像是有没有经验或者是他就是沟通的状态怎么样，你都可以从他就是品牌发文啊或者是别人的推荐看得出来。
嗯，
因为大家都会分享嘛，像是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分享自己的个案过程。
对、
嗯、你都可以知道说、哦、就啊，可能这个老师他的特色是什么、
嗯、
然后他的风格怎么样，就是去找到一个你信任的然后也是你喜欢的方向这样子。
OK， 就先确定自己的定位。我甚至突然有想到说、
嗯、
有没有那种类似宠物沟通师，然后他可能专门做个领域、
嗯、
比如说他在帮，比如说像我们人有在做瑜伽、
嗯、
动物是不是有那种专门在 training 他动物某一个领域的，比如说运动类的或是
动物沟通师其实也
生活类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细分？
目前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还这个市场还不够成熟吧，对、
嗯、
所以还没有到那么仔细的去分这些专科，但是其实各个老师都会有自己各自专精的领域。
那你觉得你的部分是哪边比较专精？
我自己以物种来讲的话，就是我最熟的应该是猫猫跟兔子。
猫跟兔，因为你自己本身有养、嗯、还刺在那个手臂上。
对
OK，
对啊、嗯、然后像是有些老师他可能专攻的是离世啊，或者是有些老师他的专长领域是、
okay.
爬虫类，
嗯，
陆龟之类的。
那你的部分是像是生活类的吗？还是
我觉得算是生活类吧、
okay.
对，然后还有我自己比较多的是就是安宁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啊开放一些问题给大家哈、
嗯、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聊得还蛮过瘾的。对于这个行业是带着一种怀疑但是又觉得很好奇，因为也可以让你赚到副业的相当于正职的收入，那势必有它的一个原因在、
嗯、
那我觉得很多人他都很喜欢宠物甚至对宠物很感兴趣、
嗯、
如果你今天又是一个不怕跟人反复沟通协调的人、嗯、然后很喜欢多交一些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可以起步的方式。但是你起步可能你可以先看一些书、
嗯、
然后去自学，然后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嗯、
然后从实习开始，然后慢慢让自己累积多一点实力，然后再去收费这样子。
对啊，
大概步骤是这样子、
嗯、我觉得做动物沟通师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特点是你要真的很爱动物。
嗯，当然当然
对，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消耗热情的工作。
哦，怎么说？
对啊，就是你
它会让你消耗热，就是
一定会。
怎么说？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碰到很难处理的状况，像是不止我常常就是做安宁要跟小朋友说再见这种，还有就是可能像是生活上面的一些重大改变、
嗯、
或者是刚领养回来就是很多行为问题的小孩，嗯，然后这种时候你会承担很多照护人一些
情绪，
对，大家可能是焦急的， 可能是焦虑，可能是担心，嗯，就是这些情绪都会影响到这个
过程。算命老师也会这样子，就有点像是这样。还有律师，律师也会。
对啊，對，因为大家带着问题来找你啊，
而且大家的那个问题都很大。
对，
然后他必须把他的情绪倒给你。我觉得也要一点就是正能量吧，就是你不能让他们情绪牵着走，嗯，因为这样会让你工作起来很痛苦。
对，
我觉得律师就是也是这样子的一种行业。
嗯，
对，然后算命师也是，因为还有塔罗师什么，嗯，他们都是大家有一个很想解决问题，但是
而且那都是很私密的问题，
很私密的问题。
对
对，好，现在我们在座有些人同学有问题，好，我代替他们问你，嗯，就是说他说，哎，聘你刚开始要怎么去定价自己的价格，就是等你完全免费结束之后，
嗯，
你该怎么定价，可以有个数字让我们参考，
啊，
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实际的东西。
动物沟通的行情价一个小时大概是1000到2000，
一小时吗？嗯，
对，一小时，
嗯，
然后你刚出道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一小时1000，对，然后之后
一小时1000是基本，
是基本，嗯，然后之后你会在就是随着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粉丝团的成长，
嗯，
就是可以慢慢调高收费。
有那种最高价可以跟我们分享？有
啊，
你看你的老师大概一小时多少？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Leslie 啊，他一小时大概是2000多吧。
OK，嗯，OK， 那老师你的定价呢？
我就是一小时1600。
1600就是中上啦，嗯，就是但是因为你其实也有3-4年的经历，然后你有很多辅导个案，
嗯，
所以你认为说这样是可以符合你的一个价值的。
嗯
嗯，那如果说刚开始可能你可以从1小时1000是基本的。
对，
哦，这个比兼有时候比兼家教还来得高哎，欸。
我觉得应该是供给量还没有那么多吧，因为家教老师可能很多人啊，而且我觉得动物沟通的算是这几年的行情价就是这样，
就大概是这样，1小时1000。好，偷偷问一下，你有没有考虑把正职离职啊？
啊，因为其实我还是算蛮喜欢做设计的啦。
嗯嗯嗯
嗯，然后也 有考虑过要离职，因为就是大家都不喜欢上班啊。
对，不然干嘛参加斜杠先修班？
对啊，谁喜欢有老板啊？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冠杰说，哎，宠物沟通是需要执照吗？是不需要的嘛，
不需要，
对不对？只要靠经验的累积。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可以先看几本书，像《宠物通心术》这本书去自学，然后可能可以找到一些老师当 mentor， 然后他可以辅导你，
嗯，
然后主要是你要多接一些，
嗯，
多接一些练习，
对，
然后让你的，而且可能你也要去研读一些像是宠物心理学，
嗯，
或是宠物的
行为学，啊，
宠物行为学，
或是照护的知识啊，
嗯，
这些。
对，但是就是必须你就是真的要很爱宠物，
嗯，
对，然后基本上还有你要有沟通表达能力，或是你要有倾听能力，
啊，
你不要觉得别人觉得很烦一直在丢问题给你，
嗯，
如果你是喜欢跟大家接触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因为宠物沟通师我才知道说起步不难耶，欸，
嗯
嗯，因为我本来以为想说是不是你要会你有感知能，就是你要比别人有一点天分还是什么的，但其实可以靠一些小小的天分，欸，小小的感知能力，再加上一些努力，对不对？
有天分可以让，因为我觉得，
嗯，
有天分是可以让我走得比较快，对。但是你真的要就
你可以走，你走很快，
我走很快，
你走很快，马上自学之后就有100多个人想要找你免费。
我算是走很快，
对，
对啊。但是其实真的，我要能够再做这么多年，就是不是只靠天分而已啊。
嗯，
就是你真的还是需要很多经验的累积。
嗯嗯嗯。哦，对了，我知道你有好像有一个就是明信片的服务，
嗯，
对不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好啊。
那个是什么样的服务？明信片你有带来吗？
有。
好，
哦，我去拿，
哦，好，你先去拿好了。好，我这边先自己一个人撑场。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明信片？就是等于说你把你家的宠物的照片拿给他，
嗯，
然后你会做到什么样的服务？
好，其实做这个明信片一开始是就是圣诞节的期间限定的商品，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其实有蛮多熟龄的客户，
嗯
嗯，然后就是小朋友，对，我蛮多就是安宁的客户啊，
嗯嗯嗯，
然后刚毕业的小朋友，
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其实没有真的我没有办法再多帮他们做什么，
嗯
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到啊，那我可以帮他们的小朋友写一个卡片，就是寄给他们的照护人，
嗯，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就是像这样，
嗯，我看一下他写什么字。
对，那这是 sample， 是我们家的猫。
欸，好像可以再拿近一点给大家看，就是在那个镜头，
拿过去镜头嗎。
对，我帮你拿过去。我觉得这个很妙欸，就是代替他的宠物，然后写东西给他，反正就是大概明信片的服务啦。然后他这是在品口里贩卖，然后大家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网址。那你说这明信片可以让大家达成什么样的？他们可以看到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客人，他们的小孩是熟龄的小孩，然后或者是刚毕业的小孩，嗯，然后我通常就是接这类型的客人，就是我们只会就是做完这一次咨询服务就结束了，嗯，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再多做一点什么。然后但是我会希望能够替他们跟毛小孩之间的回忆就是留下一些纪念， 嗯，所以我就想到就哦，可以帮小朋友就是写一个卡片，然后寄给他们的照护人，嗯，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推出就是刚好在圣诞节那个时候，嗯，对，就是大家会提供自己小朋友的照片，嗯，然后我就帮小朋友写一句话，然后寄给你，然后你收，嗯，就是大家不会事先知道会收到什么，就是有一点像惊喜的感觉，哦，嗯，对吧？那时候其实还蛮多客人给我一些很不错的回馈，就是会觉得就是啊，原来就是你收到小朋友写给你的卡片的感觉，嗯，然后还有就是
有点算一个 surprise， 就是我只要把我家的猫的照片寄给你，嗯，然后你会大概知道他想跟你说什么。
对，我就会问他你最想要跟妈妈说什么话，
然后一句话，然后就寄给他，这是一个 surprise 欸，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如果大家有输入我的名字 Joanne 的话，可以再折50块。对，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小小的 benefit， 就是 对 给我们的听众这样子，嗯，对。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同学有任何的问题啊？就是都可以把握这个时间哦，我们快要结束了。Leila 说，是自己以实习个案来判断可以开业吗？
我自己个人的话是这样，欸，
好像是欸。
对啊，因为我其实觉得，嗯，透过实习个案其实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嗯嗯嗯。然后而且尤其就是我刚开始接实习的时候，我是不管什么我都接，走私我也接，嗯，
OK，嗯，OK，
但是我现在不接了。
对，我觉得在实习的时候，其实可以多方位的去评估，就是也去练习，然后找到一个哎，自己比较拿手也做得开心的那个领域。嗯嗯，那我觉得甚至我觉得你也可以，比如说你对狗狗特别情有独钟。
对，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喜欢狗，我可能就不是猫派的。
你可以就是专门接狗狗，啊，
接狗类，然后狗的什么样，比如说狗的行为学，
对啊，
狗的生活照料类，或是之类的，嗯，或是安宁类，你觉得这个可以让你带来，你自己也会带来很多的成就跟帮助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在实习的时候多接一些案例，嗯，然后去了解你喜欢哪一种的定位，然后再去深入研究。嗯，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很看个人啦，就是你觉得你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收费看看。
嗯，对啊，业界的行情应该是100个实习案。嗯嗯，就是接了100个实习案，你可以考虑要不要正式收费。嗯，
对，100个，嗯，很好，我就是要数值。
对，
对，我们是要就是一个小时1000基本。
对
的行情，
你要接100个，
要接100个，好，100、1000，好，大家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嗯，那也知道该从什么样的方式去努力了。嗯，好，还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对那个宠物沟通很有兴趣，那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斜杠副业啦，就只要让你，嗯，因为我的节目就是想要带给大家，就是你想要做斜杠但是你不晓得怎么开始，那你可以先从你的兴趣试试看，因为反正你也有主业嘛，其实也不怕饿死，但是你可以从你很有热情的一块，然后慢慢耕耘，然后试着去发展很多不同的道路，然后让你的现在的上班族人生下班后可以很精彩。嗯，好，谢谢大家，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拜
拜，
拜拜。非常感谢自己 Pin 诚信的分享，他也特别来录音室跟我录一场我首次的 live podcast show， 真的非常的特别。如果你跟 Pin 一样是一位非常爱毛小孩的人，那你甚至希望把宠物沟通师成为你的斜杠副业，首先呢，你必须就是要买书自学。你可以参考 Pin 之前读过的书，叫做《宠物通心术》。那自学之外，其实你要多去摄取像是动物学啊，或是动物心理学，或是动物行为学等等书籍，那找老师是最快的方式。 另外呢，如果一开始初学者，也会建议你先从实习开始，实习了100个个案之后，有了一些基础功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试着去收费看看。那他有提到，如果最基础价是一个小时1000块，那你可以试着你的精力跟个案数再去调整你的售价。那另外，如果你听完这集，你对聘在品扣一贩卖的宠物明信片非常感兴趣的话，那我也有在这集节目的内文里放上这个连结，大家可以去下标购买属于你自己宠物的明信片。那只要你输入 Joanne， 就是我的名字 JOANNE， 输入这个折扣码之后，你就可以折价50块咯。希望这集对喜欢宠物的人，还有你想要成为宠物沟通师的人有所帮助。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我都会固定在每周二早上上架我的节目，希望收听的你都可以找到让自己闪闪发光的热情事业。另外，我有个 Facebook 私密社团，叫做斜杠先修班，里面会有学员的交流跟斜杠资讯的分享，欢迎你加入。你现在在通勤的路上吗？不管你正在做什么，我都很感谢你花时间收听我的节目，而且听到了最尾声。希望我的节目对你人生启发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这集，很希望你拨空帮我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评分，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创作动力。非常感谢你，我们下周见咯。